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过新年。其实咧，我中意过新年。点解？因为新年俾人一个重新开始嘅感觉，亦都系一个新嘅机会展现喺我哋面前。我哋可以话上个礼拜仲系2018年嘅最后一个主日，今日已经系另外一个嘅年度嘅开始。我哋可以提醒自己，就系2018年嘅门已经闩埋啦，嗰本嘅记事簿可以收埋佢啦。而2019年嘅岁月展越喺我哋面前，我哋每个人都有新嘅机会，系平等嘅，系均等嘅，系怀住新嘅希望，可以发住新嘅梦想，去迎接新嘅一年。所以我喜欢这个的新年。在这新年的时候，我想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个人物，在这个人物的生命的里面，看看未来一年的里面有什么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我给一个题目给他，就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一个火炼的生命。迎接2018年的岁月一定会有难处的，一定会有伤心的事。但是如果昔日的人物可以经过火炼的岁月，我们都可以经过火炼的岁月。我想略为少少的讲解但以理书的背景。但以理书大概是写在公元前，即是耶稣降生之前六个世纪之前。那在什么情况底下写成呢？就是一班被掳去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而当中一人物他叫但以理写的。当然在这个的学者考究里面就说，可能呢会有第一个但以理，有两个但以理的。那这个我们不去细节的查考了。但是这个但以理书呢很奇特的，你看的时候呢是我们中文不知道的。如果你留意一下的话呢，第二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二到第七章是用阿兰文写成的，是当时的国际语言，就好像今天的英文一样，是用阿兰文写成。为什么第二到第七章为什么用外国的语文写成呢？甚至是当时的巴比伦语国家语言，是因为他要向外邦人去宣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万邦万国的神。虽然以色列亡国了，但神没有亡，他仍是万邦列国的神。咁好啦，其他系点样呢？第一章，跟住呢第八章到十二章呢，就系用希伯来文所写成嘅。点解用两种文字写成呢？第一，第八到十二呢，主要呢就系要向当时被掳嘅犹太人嗰啲嘅同胞嚟写，去安慰佢哋，去鼓励佢哋，喺苦难嘅里面神冇忘记佢嘅儿女，虽然国破家亡，但系神仍系顾念佢儿女。嗱，呢个略略我俾大家知道之后咧，我大家同大家进到去火炼嘅生命嘅里边，第一点，苍茫大地，谁主浮沉？但以理书嘅第一章八到十七节，嗱，我哋较为咧会读多少少经文哈。苍茫大地，谁主浮沉？八到十七节，我想请左右嘅弟兄姊妹嚟到互相嘅启应。先请左边嘅开始哈。第八到十七节，第八节预备起。 我一起读第十七节好不好？预备起，这四个少年人，
神所爱的人之望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你又明白他们的面相和何事。
唔该，神在每一个世代的里面，神在每一个危机的里面，他都呼召，他都拣选一些人去为他扭转这个局面，为绝望的世代带来了希望。公元前的605年，巴比伦帝国的太子尼布加尼撒大败埃及的军队，甚至将埃及的军队一路追到去埃及的边境，要将这个的埃及来到扫为平地。但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他的爸爸父王伯驾崩的消息，而这个储君尼布加尼撒立即率领大军来到去回国去登基。在这个回国的路上，他又经过了犹大的耶路撒冷，顺道去打打这个世事的国家，谁知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耶路撒冷攻陷。巴比伦的大军任意的去抢掠圣殿里面的金银珠宝器皿，并且将皇室的青年漂亮的女子掳回巴比伦。而在这个时间里面，第一次耶路撒冷城陷的但以利、阿拉哈拿尼亚、米利沙和阿撒尼亚这几个人亦都在被掳的行列的里面。这些年轻的皇室贵胄几经艰苦屈辱，终于被带到去巴比伦，当代最豪华、最富庶、最强盛的帝国。而当他们入到巴比伦帝国的时候，最令他们震撼的就是他们看到全国庙宇和偶像林立，香火鼎盛，耶和华神好像被击败了，而代之是这个的巴比伦的国神 Marduk。 就在这些被掳的日子的里面，这班被掳的子民令到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没人告诉他们知道明天你将会发生什么事。就在一个忧来无方之际，想不到登基作王的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有圣旨下来，他下令太监长将这些战败国里面的贵族挑选一些优秀的年轻人带进巴比伦王宫里面，并且悉心地去栽培他们，因为要将他们成为帝国的精英，可以侍立在王的面前，辅助国王处理国务。你又看看这个巴比伦王是相当厉害的，他利用各国年轻人的智慧来让他这个国家能够巩固起来。就这样，但以利和他三个朋友和少数的其他人就在巴比伦皇室学院里面接受为期3年政务官的训练。但你想一想一个问题，就是但以利和三个朋友和少数的贵族，他们除低了亡国之劳的囚衣，他们去到的时候已经换过了衫，戴着手铐了，但竟然全部换过了，离开卑下的环境，置身在巴比伦上流社会的里面。他们拥有一个新的 identity， 一个身份，有新的 position， 有新的地位位置，因为他们成为学习巴比伦各样学问的学生。巴比伦学问是怎样？根据考古学家讲，我们知道巴比伦的数学、历法、天文、星象、占卜，巴比伦的建筑、水利 大家知道那個的空中花園是巴比倫建成的，還有學習宮廷各樣的禮儀，而落課之後就是珍馐百味，美酒佳肴擺在他們面前，因為他們被帝國塑造成為明日之星，可以侍立在君王的面前。你想一想，亡國的時候他們所失去的身份、地位和享受，想不到突然之間多倍加倍的呈現在你的面前，任你享受，任你擁有，而最理想的就是再沒有父母的監察，沒有父母的規範，甚至沒有耶和華神的仆人和先知在旁邊囉囉嗦嗦，只要你肯做，你想做，一切都合法的，是天賜的。請問你用什麼的標準去決定你的選擇是正確或者不正確呢？正當帝國為這班優秀的年輕人去編織一個燦爛的前途，甚至天上的星星他們可以隨手摘到了，究竟這班亡國的青年，他們有沒有去忘記國破家亡的傷痛？有沒有忘記在巴比倫、在耶路撒冷仍然有很多的猶太人、很多的細蚊仔在頹垣敗瓦的裏面為生存、為一碗飯、為杯的乾淨的水來到去爭奪，在這裡奮鬥？但這班的人就在皇宮裏面享受王的膳食，飲王的美酒。其實我們坦白一點說，就是從客觀的角度來說，巴比倫的官員是從來沒有刁難但以利和他三個朋友的意圖，將王的膳食、將王的美酒給他飲，是沒有以他們為難的。他們都清楚，他們很清楚這些東西都是出於一個善意的態度來的。在這個宮廷裡面，所有服侍這班未來之星的這班的小官員，他們都清楚，就是但以利和其他人都是未來國家的達官貴人，今天給這個王的膳、給王的酒去喝，其實是贏取他們對他們的好感，因為將來這班人一定高過自己，為自己的未來去鋪路。至於但以利和他朋友，其實他們面對著這個王的膳食、王的美酒的時候，其實他們很清楚這個不是一個生死的抉擇，這個不是要將他們推到一個絕路的裏面，是你可以選擇，你可以不選擇，最好你選擇因為王所想賜的膳食。因此他們所要求就是，不如我們用十日為限做約定，如果十日之後我們吃完這個的素菜、喝清水、喝白水，是令到我們的容貌枯槁的話，那再調整食物呢？無傷大雅。但以利和他三個朋友絕對沒有覺得這個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威脅。為什麼他們這麼緊張，不吃王的膳食，不喝王的美酒呢？既然不是一個生死的決定，也都沒有人教你一定要這樣做，沒有規定你一定不可以吃，一定不可以喝，你可以享受，一合法的全部都是。其實這個是一個牛刀小事，藉著一件細小的事情，但以你要看清楚，就是如果我在飲食上分別為聖，神在不在我邊去幫助我呢？我這樣做是否能夠討神的喜悅呢？如果我今次這樣做，我會不會幫助我將來能夠分辨到處理一些困難挑戰的時候，我應該怎樣來選擇？我們再問一個問題，為什麼但以利拒絕王的膳食 同埋王嘅美咒咧？圣经嘅学者有好多好多解释，有啲又话佢制过偶像，点样点样。其实严格嚟讲，你谂一谂，当佢哋一被卖离开呢个嘅耶路撒冷嘅时候，佢哋所食嘅嘢，全部系外邦人做过嘢嚟。如果我哋再谂一谂呢个约瑟嘅话，约瑟17岁被哥哥所卖嘅时候，从此佢所接触嘅食物全部同外邦人有关。去到呢个嘅埃及，就算佢作为首相，佢食嘅嘢都系外邦人所预备嘅。所以我哋可以，你睇到保罗话，偶像算不得什么。在神的里面，我们的神比万有更加大，因此食 即使食制过偶像的东西，跟一个人的信仰是毫无关系的。约瑟能够生存在外邦人的手下，在埃及的手下，他和他的食物是否这个的分别为圣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最重要有一个因素在这里，就是因为但以利和他的300朋友，他们立志分别出来去 identify 他自己，他不认同，甚至他不肯认同巴比伦的文化，他坚守我们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不容许食物使我同加勒底人同巴比伦人看齐，我唔肯同化佢哋嘅伦理道德，我唔肯同化佢哋嗰个文化，我要分别出嚟。因此佢哋就要求呢个嘅膳食嘅掌管膳食嘅容许佢哋係唔让啲食物去沾污自己，係因为佢哋要分别为圣。绝对唔係食物嘅问题，而是他们内心的深处里面，他们不认同巴比伦的文化，分别为圣。弟兄姊妹，这个牛刀小事将这几个人是分别出来，他们不属于巴比伦人，他们不属于这个偶像，他们是耶和华神所洁净的一班的人。这个第一。跟着我们看第二点。第三章十四到廿五节，第一样我哋睇到就系苍茫大地系边个主宰浮沉？耶和华神仍然主宰呢个万有。而第二点就系身陷火窑，神子同行。长啦今次，但我哋都值得去读一读，好唔好？我哋自己读一读十三章十四到廿五节，我哋请呢边嘅嚟读呢、这个读呢个嘅双数，呢边嘅读读单数吓，预备起。 但以理第三章的事件大概是发生在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在位18年的时候，日子过得很快脆。好像我们经常都说，哇，这么快脆有一年了，他们已经过了18年。第二章记载了尼布加尼撒王他发梦，梦到一个的很大的像，这个像很怪的，这个人像很怪的，就是金的头、银的胸、铜的腰、铁的腿和半铁半泥的脚趾。经过但以理的讲解，尼布加尼撒王知道，就是原来他就是那个金头的代表，是代表显赫非凡的帝王之首。于是尼布加尼撒意气风发，他就在巴比伦城的近郊一个山丘那里，是属于京都的军事基地，就建了一座相当宏伟相当伟大的一个的金像，去炫耀自己卓越的成就。这个像几高呢？27公尺、27公尺，宽阔有3公尺。当然表面上是金碧辉煌灿烂夺目，不过里面是用泥用木头所造成，竖立在一个宽阔的平台的上面，百姓远远就可以看到这个金像金光闪闪。金像开光的日子，尼布加尼撒召集全国的官员、全国的百姓，包括了总督、省长、市长、财政部部长、法官、警务司司长，并帝国所征服各个国家各族的人一起出席这个开光的大典。但是怎么传这声音？那里没咪的，这么广大的平原，这么多人怎么来讲嘢呢？就需要音乐，在角声、笛声、琵琶琴和瑟合奏的时间里面，就发出震撼猎人心灵的歌曲，要全国的人民跪拜这个金像。如果你不跪拜的话，你就会被丢到去火窑的里面当柴烧。其实当时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面对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金像，那个命令是很清楚的，就是当这个的所有音乐齐鸣的时候，所有的百姓必须要跪拜。我们可以说，其实不是针对三个人，是全国都要这样做，可以说是针对全国的人，所有的百姓都要向这个金像跪拜。因此对象针对的是所有的人，不是少数的人。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的巴比伦的术士，相当高官的人，就来到尼布加尼撒王面前。为什么呢？他们控诉但以理那三个朋友，他就说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这三个人。他们就说了，王啊，这些人不理会你，不侍奉你的神，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去突显这三个人真是不识好歹。他们原本是亡国之奴，如今竟然成为朝廷的命官，不过他们忘恩负义，他们不理会、不侍奉、不敬拜，公然违抗君王你的命令。你试一试，当众的不听从你、不理会你，你的感觉会是怎样？圣经说，当尼布加尼撒王听到这几个的术士的报告的时候，当然他怒气填空。不过我们可以说，尼布加尼撒王相当的理智，因为他召这班人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就是你听不到还是听到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一次可以来到拜。我们可以说， 主前600多年前，操生死之权的君王，算得上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我给你再次机会，算你听不到，简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按照常理来讲，如果我们大家商量一下的话，既然君王多次的机会，给多次机会，其实难道但以你这三个朋友不可以稍微妥协，迁就一下，在天下人的面前给尼布贾尼撒王一些面子，大家可以下台，岂不是 win-win 双赢的吗？究竟潜在在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内心令他们不肯，点都不肯，是因为他们属于年轻人那种的背叛、好胜、情强的心，又或什么缘故呢？你就要听听他们所说。原来他们回答过里面，他们处理到敬拜金像这个原则，不是他们不识时务，不是他们不识抬举，乃他们有一个在他们内心的深处，是和万军的耶和华神有一个立约的关系。这三位的年轻人深知道国破家亡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整个的犹大这个国家大卫那个后裔全部的崩溃呢？是因为以色列人远离耶和华神，敬拜服侍偶像，因此遭遇了这么可怕亡家破人亡这个惨痛的故事。如今这班的人痛定思痛，他们要在食物、饮酒、在金像的事情，我要分别出来，我是不同这些是妥协的。他们甚至坚定的相信，就是神能够施行拯救，即或不然。这句说话就紧要，这四个字太紧要了，即或不然。我们所信的神，神有他行事的方式，有他计划，是我不知道的，仍然不会影响改变我们这三个人的决定。弟兄姊妹，即或不然令到他们面对怒愤填空的巴比伦王，还有加七倍热的这个火窑，他们绝不惧怕。他们确认一样东西，就是只有一位的神，就是以万军的耶和华神，而我们的命运全世界人都掌握在他手中的里面。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我们可以说他们为信仰置生死于度外。如果命都可以豁出去的时候，荣誉、功名、利禄就完全在他们面前是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的。这个超级高热的火窑不能够恐吓他们、threaten 他们，这个皇帝的愤怒不能够将他们掩盖，他们其实已经满分通过考试，无论那个结果成绩是怎样，或者说个结果，或者他们烧死又好、不死又好，其实他们考卷的成绩对神的信服正宗100分 plus 满分。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这位的君王有权叫这三个的青年升官发财，也都有权将他们置于死地。至于这三个的年轻人，当他们选择侍奉永生神，豁出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们知道面对的就是王的震怒、火窑的烈火。其实我们可以说，他们人未被抛入火窑的里面，其实他们已经为主焚烧，他早已经是视死如归，他一定豁上自己的生命。这班人，这三个人看透世情，他们知道今天我所拥有的一切能够归为大神 唔单止王嘅赐予，亦都系神嘅恩典嚟。一切都系恩典。面对金像，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我哋大家都知道呢个结果就系佢哋火窑嘅里边，火唔能伤害佢哋，甚至神与佢哋同行。尼布加尼撒王整个人改变过嚟，佢点样称呼呢三个人？佢话至高神嘅仆人，佢高呼嘅就系呢位嘅神系应当称重，因为冇人冇一位神能够行如此嘅神迹。而结束嘅时候，你睇睇圣经里边外邦人尊称耶和华神，佢俾神俾耶和华一个新名，好得意，就系撒德拉米撒阿伯尼盖的神，就好似以色列人称他们的神为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外邦人为耶和华神添上新名字，他被称为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神，因为他们豁出他们的生命面对火窑，一点都不害怕。或者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但以利在哪里？不告诉你，迟啲有机会先同你讲。我哋睇埋第三个段落。第三个段落系乜嘢呢？嗱，我哋睇到第一，苍茫大地谁主浮沉；第二段，身陷火窑神子同行；第三段，时穷节乃现，松茸头思坑。太长啦，我可能咧要请你翻去睇就系第六章。如果你有今晚有时间翻去睇睇第六章。同埋你可以睇睇啲工具书，就係究竟但以利喺呢个火窑呢个考验嘅里面去边度。第三个段落发生乜嘢呢？完全唔同咯。三个段落时间，尼布加尼撒王作年作王六十年，对但以利特别恩宠。尼布加尼撒王算一个名贤明嘅君主，不过生命有限。他驾崩了短短的七年，他的王位已经换了有四个不同的君王。但以利是一个聪明人，一定明白功名利禄不过是南柯一梦。但以利被掳到巴比伦已经有66年的时间，是公元前的539年。巴比伦王白沙撒摆设千人的宴会，做咩呢？庆祝新年。而当夜波斯帝国的军队就入到巴比伦王宫里面，杀了白沙撒王，是灭了巴比伦，建立了一个比巴比伦更强大更兴盛的孔雀王朝波斯帝国。那个时候的但以利几岁呢？已经是超过80的高龄。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但以利心明富贵只不过好像浮云一样。他曾经地位显赫，不过他如今改朝换代成为这个波斯帝国的一个的朝代了，所以但以利要准备从这个政治舞台静静的退落来。我们可以说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的云彩。正当但以利收拾细软辞官归故里之际，想不到大利乌王是有圣旨落来，因为大利乌王将这个庞大的波斯帝国版图划分了有120个行省，就分别授权给有120名的总督去治理这个全国。但为了保证他那个治理严谨和问责的缘故，就是这120个总督之上再设有三个总长 President 来到去确保环环相扣，不容许他们推卸责任。我们不知道大利乌王在哪里， 是知道前朝大臣但以理的为人有显赫的名声，有美好的灵性，有卓越的管理才能，因此立即下令宣召但以理入宫，授予总长的职位。这个就是个背景，已经是另外一个朝代了。其实大家都知道位高者危，你不要以为在那个高位的是很容易坐，所谓高处不胜寒。但以理一早知道，因为他要面对就是另外一班波斯王朝里面的大臣。果然很快脆，波斯朝廷里面的大臣对但以理心生嫉妒怨恨，他们组成一个阵营，他们设计要陷害但以理，他们唆摆国王，鼓励他下令三十日内除了求告王之外，不可以向任何人，不可以向任何神去祈祷，去显示对王的精忠不义。真是大利乌王不虑有诈，就签署禁令加盖玉璽，下令全国执行这个的命令。但以理无惧禁令，他坚持一日三次打开他窗户，这个窗户的独特的地方就是面向耶路撒冷，双膝跪下祷告称谢耶和华神，像往日素常一样。为什么一日三次？拉比就说了，一日三次祈祷是源于以色列的祖先的，阿伯拉罕设立祖土，以撒设立五土，而雅各设立晚土，所以到今日虔诚的犹太的拉比一日三次早午晚跪在神的面前，打开他的窗户，而这个窗户全世界的窗户，那些个拉比的窗户都必定是特别向开向耶路撒冷那个窗户来到祈祷。大家知道但以理的命运就是被扔在狮子坑里面，是不可以逃避的事实。他还未曾抛入狮子坑，其实我们可以说狮子早已闻其名而丧胆了，因为这个但以理视死如归，他骨头比狮子的牙齿更加的坚硬。这个家传户晓的圣经故事，甚至连主学的儿童他们都耳熟能详。狮子坑的故事明显是针对但以理一个人，而整个的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但以理全部是沉默不语的，他一句说话都没说，没为自己辩护，没为自己申诉。我们可以提出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天生傲骨，有没有说是我选择死就死了，是我的决定，来反映他那种天生傲骨，亦都可以说在那个时候里面反映他那种孤立无援。直到他在坑中上来，你再看看他回答这个王的时候，他一句说话是没有提到那些陷害他的人。你可以看到但以理到了他年老的时候，胸怀的光宽广是难以想象，他所想的不是那些害他的人，他所想的就是跟这个王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会问一问题，在金像面前但以理去了哪里呢？今次在这个狮子坑里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去了哪里呢？我们可以相信大概这三个朋友已经不在人间，这个是但以理生命里面最终极的一份的考卷，一个的考验，是最后一份的考卷，而他是可以是以100分去通过。几十年的仕宦官途，每日同君王同朝中大臣的相处，每日面对着权术的争斗， 只要你有少少的错误，你都可以作出很严重的一个结果。但是秘诀，但以你的秘诀就是每一日与神同行，每日他那个祷告，以致能够是在一个宫廷里面，你与我诈那个的政治阴谋的里面，而他可以平安的度过。肯定他度过不少的困难和挣扎，他能够培养一个处变不惊的质素，是因为他每一日与神同行。而这个开始不是只在突然之间的转变里面，是当他一踏入巴比伦的时候，已经开始他将自己来到去分别为圣出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很简单很仓促的跟大家去看一看但以理和他的 三个朋友，将这几个历史人物放大在我们面前，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经历交织在一起，去提醒我们原来在偶像林立的耳域里面，你可以倚靠神，你可以成为神的见证、神的祝福。请问你愿不愿意呢？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求主帮助我们2019年的开始，让我们立定心志，我们要分别出来与我们的神一起的来同行。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